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日本法会、学员谈救人体会、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日本法会，学员谈救人体会。2017年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2日在与东京相邻的埼玉市举行，来自日本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个盛会。师父给法会发来了贺词，21位法轮功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对照自己的同时，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及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得法十多年的日本学员道元女士经常参加不同大小的聚会，为了向更多有缘人介绍审院晚会，道元表示，在接触的贵宾 VIP 中包括得过勋章的指挥家、首相夫人、大学老师、公司经理、福伦社的前社长等，他们中有不少人前来观看了审运演出。此外，作为天国乐团成员，道元参加过90多次在世界各地传播真相的活动，其中到过印度、香港、美国等地。居住在熊本的小川女士讲述了她在去年熊本大地震后参与灾区救援活动的同时弘法讲真相的活动经历。整整七个月，他白天参加救援活动，晚上参加日本内阁府举办的赈灾复兴为主题的不同的研讨会。我们在参与灾后的现场整理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与参与的民众一起练功，给他们讲述真相。我们以真善忍为标准，给人留下了法轮功团体值得信任的好印象，因此常常前往避难所弘法讲真相，获得市政府方面的支持。现在熊本市内19个公民馆均可以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行政部门也积极给我们讲真相提供方便。参与给中国打真相电话的徐女士是朝鲜族人，一开始不太会讲中文，但听到打电话能够让中国人了解真相，起到救人作用的时候，就决定再困难也要打电话。有一次，一位中国的公安局退休局长在接到他的电话，听他讲完之后，表示愿意三退。该退休局长说，你是第七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七人中你讲的最不好，但我感到你真好，真实在，我相信你。 从中徐女士认识到，虽然中文讲得不好，但只要发自内心的去讲，真的为对方好，也能让人三退。六岁随妈妈一起得法20年的傅女士，几乎每天都站在大陆游客必到之地的东京浅草景点，面对面地向中国人讲真相。她说他们在景点讲真相是风雨无阻，有时碰到下雪天也不会放弃，就是想让更多的中国同胞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2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格向民众介绍法轮功，通过集会、游行等方式向捷克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集会结束后开始游行，捷克 CT24 电视台于下午3点现场记者连线直播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实况。电视节目的主题是反对践踏人权的游行。当天的活动吸引了捷克多家媒体，包括捷通社、闪电、捷克周刊和宗教信息等。这些媒体对9月2日的布拉格集会游行的盛况进行了报道，并附上多张记者们拍摄的照片。其中宗教信息媒体刊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媒体在报道中表示，由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从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出发，途经布拉格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游行活动是提醒人们关注中共政权活摘人体器官的非法行为，支持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与中国进行器官交易。在游行队伍中，他们进行了舞蹈、舞龙，还有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很多布拉格人和游客们都在观看，并用手机进行拍摄。报道中还介绍了法轮功。法轮功包括缓慢的、有能量的练功动作。它强调真善忍的价值观。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学练法轮功。最初法轮功也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受到迫害。
瑞士首都伯尔尼于2017年8月最后一个周末举办年度亚洲节，法轮大法的展位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他们或是静静观看练功，或是欣喜地带走一朵精美的小莲花挂饰，或是聆听学员们讲解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在中国发源地遭到惨无人道镇压的真相。游客们表示，对中共野蛮的迫害感到非常震惊。
8月20日和27日，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伯尔尼克和迪纳尔的集市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事实。学员向游客展示功法，同时用喇叭播放录音，讲述法轮功的特点及红传盛况。
8月3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加州第38选区共和党参议员安德森在集会上表示，他提出了 SJR-10 决议案，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很荣幸能够与你们站在一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谴责他们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安德森议员去过中国，他认为中国人非常善良，但是中共政权害怕真相，害怕人们有信仰自由，这是不对的。他说，人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不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活摘器官，我们应该制止这些行径。我和我的同僚们支持信仰自由，我们将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加州第71选区的众议员沃佩尔表示，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好的修炼团体，他们修炼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功学员代表了人类最美好、善良的品德，和平、祥和、慈悲、宽容、大度。我一生都在为自由而战，我们必须抵制中共邪恶，我们要将你们的大法传遍整个世界。目前全世界有1亿法轮功学员，我们要让法轮功学员扩大到2亿、3亿、4亿、5亿，因为你们所带来的正是这个世界所渴求的，是这个世界所应该具备的。
美国南加州旅游胜地圣塔莫尼卡码头公园常年吸引本地和世界游客涌入度假休闲，大洛杉矶地区法轮功学员因此经常到这里来讲真相，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谎言欺骗世界所带来的危害。8月27日星期日，风和日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这里讲真相。他们集体练功，展示优美舒展的功法，过往的行人停下来，照下了祥和的练功场面和路边的练功图示标牌，多人读到法轮大法几个字时露出喜悦的神情。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梅芬2016年2月被警察绑架，11月被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过程中，白梅芬呕吐不止，庭审结束时不能行走。12月初，家属接到判决书，白梅芬被非法判刑7年。2017年6月，73岁的白梅芬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单独关押。
重庆市渝北区法院2017年8月31日上午，非法对法轮功学员高云霞开庭，非法判刑5年。高云霞当庭表示不服，并依法上诉。高云霞今年55岁，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8年半。在重庆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心慌、气短、健忘、视力下降、思维散乱。
江西抚州市崇仁县现年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志敏曾两次被非法判刑3年，在豫章监狱和南昌监狱遭受残酷迫害。2016年7月11日被迫流离失所在江苏打工的黄志敏又一次遭绑架，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关押，目前在苏州监狱遭受迫害。长期的高压迫害使他头发脱落，面容憔悴。昔日英俊挺拔的他被迫害的身形佝偻。
四川乐山市犍为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同玉女士8月22日被警察打烂门锁，绑架到120救护车上，强行送到犍为精神病院关押迫害。此前警察不断骚扰恐吓家人，将老伴、女儿、女婿传讯到国宝签字盖手印。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日新西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奥克兰举行，来自新西兰各地的14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体会。他们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来衡量在生活中的矛盾和得失，一丝一念用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来归正，遇到矛盾无条件向内找，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救度众生的项目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当磨难来时，正念正行，神迹再现。交流过程中掌声雷动，不少同修感动落泪，被这个纯正的能量场一次又一次的净化。
2017年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3日 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民众会议中心举行。交流会上有12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如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向内找，改变观念，提升道德境界的修炼心得，以及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的经验和体悟，同时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加拿大温尼博士法轮功学员近日收到来自商家 Sage Hill Stables 的邀请，于8月20日在该中心举办了介绍法轮功的学习班，有近20人前来学功，其中包括举办地的老板。他几周前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中得知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情况，非常同情，并对功法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邀请学员前去教功。
丹麦日德兰半岛的中部城市 Horsens 9月2日和3日举办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众多前来参观博览会的观众，有的了解信息，有的倾听学员讲解，还有的兴奋地跟着学员练功。一位女士径直走到法轮功的展位前，拿起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她表示，我要买这本书，我感受到很强的能量。一位年轻女士带着女儿，被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高兴地跟着举起双手练习第三套功法。当他知道在中国正在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和杀人的罪恶时，他感到十分震惊，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太可怕了，我签名支持你们阻止这种罪恶。
2017年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于9月1日圆满结束，今年共有70位大法小弟子参加了夏令营，年龄从3岁到16岁，时间从7月4日开始，有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密西沙加市和阿尔伯特省的，有来自美国底特律的，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历时9个星期的夏令营，师生们的共同感受是，沐浴在大法中的修炼环境很幸福。
今年11岁的 Lisa 杨，从小跟妈妈修炼，去年刚到多伦多，今年第一次参加了明慧夏令营。他说，我感到很幸运也很幸福，因为我在中国时一直跟着妈妈是在偷偷的练功和学法，来到这里我可以天天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学法练功，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唐人街去弘法和讲真相，我真的觉得很幸福，这个环境还能让我处处向内找，去掉我的执着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非法关押五月余，山东蒙阴县高凤兰被无罪释放。山东蒙阴县老年法轮功学员高凤兰在2016年11月因发放真相台历被警察劫持到临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五个多月后，于今年4月21日被无罪释放回家。高凤兰，女，今年62岁，是蒙阴县恒昌公司退休职工。高凤兰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利用牢头狱霸折磨他，不让睡觉，罚站岗，逼迫被监规，穿犯人马甲、报数等。当高凤兰坚决不被监规、不穿犯人马甲、不报数、不顺从犯人时，被狱警强行戴手铐长达一个月，手上被铐出了血，洗脸、洗衣服、刷牙、上厕所都得别人给帮助。2016年12月28日，蒙阴县的两个所谓办案人员到看守所，强制高凤兰在审问资料上签字，欲构陷高凤兰，还编造一个叫张兴鹏的人指证他在2001年5月9日进京上访，而那时高凤兰被非法关在劳教所。高凤兰坚决不签字，当场揭穿办案人员的阴谋，并讲明善恶必报的道理，两个办案人员无奈走了。2017年4月21日，在亲朋好友的营救下，高凤兰终于被无罪释放回家。
人心渐明，迫害失败，难以为继。 由沧州地区的敲门行动看中共迫害法轮功失败。进入8月份以来，河北省沧州地区各县市出现了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但是法轮功学员都能善意面对上门人员，堂堂正正讲法轮功真相以及自己身心受益的事实。这次大面积骚扰也使不修炼的民众看清了这种邪恶的行为才是社会的一种不安定因素，也看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失败。一，李淑琴奶奶表示，我练一练到底了。沧州市区铁路宿舍的李淑琴奶奶和女儿在家，听到敲门声，女儿问是谁，来人说，我们是居委会和派出所的，来问问老太太还练不练法轮功。李淑琴奶奶没给他们开门，却在屋内大声喊道，我练一练到底了。来人不知所措的连声说，练吧练吧，在家练，我们走了。二，国宝队长说，他们指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孟村县王宅村的唐玉娥的家里有多人来骚扰，当时只有86岁的老婆婆在家。来人就问，你儿媳妇去哪儿了，把老婆婆吓得够呛。乡政府的人打电话给大法弟子说，上面非让见个面，你回来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没关系。村支书说，这家人挺善良的，邻里之间关系搞得好，村里有红白事也爱帮忙。国宝队长也说，这几年跟大法弟子接触，他们都是好人。三，上门警察说，俺们知道真善人好。南皮县包管屯镇派出所的人拿着带表格的名单，说是迫害之前练法轮功的人员都在名单上。他们也发现，因为这场迫害使很多人放弃修炼，而导致重病甚至死亡。尼关屯村的大法弟子丁慧平面对来访人员说，你们今天别吱声，我今天说正事。一人插嘴说，是我来教育你还是你来教育我？法律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我告诉你练不练对你没好处，周永康比你们官大不，都上小黑屋去了，共产党可是秋后算账。临走的时候，他们抬头看墙上贴的法轮大法好，丁慧平又说，你们可记住这几个字啊。他们说，好大姨。8月15日，长寿轩家也来了敲门人。他对来人说，你坐好了，我跟你说。他们也不坐，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就是问你还练不练。长寿轩说，不光从前练，现在也练。质保主任说，走吧走吧，这家人就这样了。8月20日，刘连霞家也来了警车，问他还练不练。他说，我修炼之前得了甲亢，眼球外流，找遍名医治不好，现在练法轮功练好了，你说还练不练？刑法40条和42条规定信仰自由。来人连声说，俺们知道真善人好。还有一位大法弟子跟敲门的派出所人员要电话号码，拿笔抄他们的警号，所长说，别抄，我这警号是假的。四，上门骚扰的人三退了。盐山县的刘姓大法弟子面对来人说，你们穿警服到我家，我不欢迎，留下你们的电话和地址，你们非法问询属于盗窃公民信息罪，照相属于侵犯公民肖像权，他们只好和上级联系。他们的上级让大法弟子接电话，同修接过电话，讲了天安门自焚等真相，旁边的人也听明白了，并且还有一人做了三退。大法弟子李玉霞面对来人想，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为什么总让你们问询，我们应该问你们。他说，谁让你们来的？他们说上头。李玉霞说，上头是谁，你们说出来，我去找他。这些年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就我本人不但日子不安宁，差点失去生命。 没等李玉霞说完，他们匆忙地往外走。李玉霞又说，告诉上头，把这几年迫害我拿走的几万块钱拿回来，不送钱就别登我家门。五，青县国保大队的人说，你们自己抓的自己解决。青县青州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在9月1日骚扰了大法弟子赵焕云、戴润正的店铺，一个穿便服的要录像，另一个穿警服的问转化不转化，让我们登记吗？赵焕云、戴润正一听就知道他们不了解真相，不能对他们恶，应该善待他们，就对他们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听完后他们都乐了。一个月前，新兴镇派出所还抓了一个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送青县国保大队。青县国保大队的人说，送这来干嘛？你们自己抓的自己解决。派出所只好把人拉回来放了。沧县大官厅白马村大队书记领着县的和乡的人，提着一桶油和一袋米送到法轮功学员家，说是来看看，正好学员跟老伴在家。学员拒绝收他们带来的东西，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没说什么。走时让学员跟着到大队去，学员拒绝不去，他们竟然撒谎说不是法轮功的事，到那儿却说当着老太太说不了，让学员写个东西。大叔拒绝道，你们竟偷偷摸摸干见不得人的事，我才不写，转身回家了。目前上门骚扰还在进行中，但是从上面的实例不难看出，迫害是非法的，不得民心的。
吉林于桂乡被迫害致死，儿子申冤胜诉获赔。吉林长春市九台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乡老人，在2017年6月16日下午讲真相时被九台公安局国保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九台拘留所。仅仅四天后的6月20日，于桂乡老人被迫害致死。于桂乡的儿子得知噩耗，悲愤至极，不顾公安局阻挠，据理力争为母申冤。经历一个多月的劳苦奔波，最终胜诉，公安系统赔偿20万元。6月16日下午，于桂乡、戴瑶琪在外讲真相，被九台公安局国保人员同时绑架。在国保办公室，于桂香就说他心疼，疼得直佝偻着身子，要求放人。国保人员根本不理。到拘留所是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中午吃饭，值班警察让于桂香穿号服，说不穿不让吃饭，他们就水也不吃，也不穿号服。到了第三天半夜，于桂香刚坐一会儿就倒下了，他全身冷汗，人招呼也没有反应。戴瑶琪赶快招呼值班警察，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苏醒过来，说要上卫生间，后一直处于昏睡状态，醒了就是要喝水。周一早上所长值班，说找大夫，大夫也没来。星期二早上，于桂香命危，等120车来，人已经不行了。于桂香含冤离世后，公安局还封锁消息，不给家人答复。这是起严重违法导致修炼人被迫害致死的冤案。虽然受害家人控告胜诉并获赔20万元，但是法院并没有公正裁决，而是袒护了公安国保人员。法院应该在赔偿受害家人的同时，追究造成法轮功学员于桂香老人死亡的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善良妇女张桂环被绑架，辽宁乡亲签名表心声。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市善良妇女法轮功学员张桂环，7月份被当地派出所强行带走，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乡亲们纷纷签名，要求相关部门无罪释放好人张桂环。今年58岁的张桂环2002年修炼了法轮功后，像变个人似的，再也听不到两口子的吵架声了，家庭和睦了，对公婆也孝顺了。婆婆住院时都是张桂环两口子照顾的。89岁的公公逢人就夸赞说，我的三儿媳妇啊， 对我可好了，对我也非常关心，就像亲闺女一样啊，我都不敢想了，一想就哭。在农村，家家都有为老人拜寿的习俗。公公对张桂环说，小环呐，他们哥几个都办了，你也办吧。但张桂环说，爹啊，你就是往炕上给我扔一个亿，我也不办，因我学大法了，不收乡亲及亲友的钱。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张桂环都伸出援助之手，全力帮助，深受乡亲们夸赞。乡亲们知道张桂环被捕后，300多人在要求无罪释放张桂环的呼吁书上签名和画押，表达自己的心声。
2017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情况。据明慧网2017年上半年1月至6月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不完全报道统计，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悲惨案例，这些省市包括安徽、北京、甘肃、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吉林、辽宁、上海、四川。在12个省直辖市有1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有8名法轮功学员家属因亲人遭迫害承受不住打击而悲愤离世。在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在监狱中离世判缓刑的，在家中离世的，非法判刑保外就医的，和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后放回家身体得不到恢复离世的，都包括在其中。2017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迫害致死的共13人，安徽一人白杰，北京一人贾玉平，广西一人吕瑞珍，河北一人郭道友，黑龙江一人刘福才，湖北一人黄海林，吉林两人孙玉发、刘淑燕，辽宁两人杜景琴、齐庆元，上海一人博根地，四川两人何先珍、程怀根。
严正声明，本周3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4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保护大法弟子，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大陆来稿，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我说的是自从我妻子修炼大法以后我的变化。妻子是1999年以前学大法的，以前我不务正业，总让妻子操心，所以我们经常吵架生气，时间长了妻子被我气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后来就得了神经衰弱，肾郁肾炎，我的身体在结婚前就不好，偏头痛，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是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一到冬天不是这疼就是那疼。这时妻子听别人说学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他就去学法轮功了，没想到他一学病立刻就好了，我就非常支持他修炼。我也看了转法轮，知道书上写的都是教人修心向善，怎样做好人。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有不少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修炼做好人而被警察抓走，他们也想抓我妻子，我每次都是站在妻子这边。我相信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没错，我就豁出命来也不让他们抓我妻子。迫害严重时，我听说有被抓走的大法弟子家有困难，过年时我就会带上礼物钱去看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 有一个大法弟子被迫流离失所来到我家，当时我就说，你就在我家住，哪儿也别去，我一点害怕的心也没有。我就想，这么好的人我肯定帮。还有一次，有一个大法弟子家属打来电话，说有人要抓他妻子，要我过去。我骑上摩托车就赶到那儿，找机会把那个大法弟子从家里接了出来，并机智地甩掉了跟踪的人。回来后，妻子问我害怕了没有，我说怎么没怕，被人追的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我想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有啥算啥，豁出去了，绕着道回来的。妻子听了，当时就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今天做的事是最棒的，连天上的神佛都看着呢。我听了心里真高兴，一下就不怕了。因为我支持大法也得到了福报，静脉曲张，偏头痛，浑身风湿，不知不觉都好了，我家的小生意越来越好。别人跟我说，你家这几年生意真好，我就对他们说，那都是支持大法得了福报，沾了法轮功的光了。2017年我干活时把手绞入绞笼，当时把手绞成啥样我也不知道，去医院的路上我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医院后，医生当时就说得截去两个手指，筋断了，血管也断了一根。可是当片子出来后，医生又说不用截手指了，骨头没事，更奇怪的是血管断了却没怎么出血。出院后我的手很快就好了，我知道这是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起的作用。今天我把这些写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法轮功是好的，李洪志师父是最正的，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省莱州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是个宝。2017年正月初三的晚上，一位不经常接触的 A 同修到我家来了。她说她丈夫经常不回家，已经一年了，三次提出离婚，今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她心里放不下，饭也不爱吃，法也不爱学，功也不爱练，想到我家学一段时间法。我说行。从 A 同修的表情上看，是挺痛苦，面黄肌瘦，主意识也不太强。我就和她交流了一下，练功人出现离婚的现象是不应该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做好，问题出现了，没有及时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最终造成的结果等等。当时交流的时候，他从表面上看是明白了一些，第二天他又糊涂了，全是人的思路，一连三四天，白天晚上来我家，翻来覆去的一直处于糊涂状态。我心里就有点不耐烦了，我这一烦，我女儿就说了，她怎么整天来，丈夫也说，她还来。当时我也没向内找，是我的烦心引起了她俩的反感，还认为是干扰。同修再来时，我就对她说，从明天开始我就没时间和你学了，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一边做资料一边学法。隔了一天他又来了，坐下就说，我昨天把婚离了，他们说我再不离把我也给拖死了。我说既然离了就放下心来好好修吧。他说我还是放不下，我很后悔，办手续的时候我这个手不会写字，丈夫替我签的字，给我俩办手续的人一看字笔一样， 就问是谁签的字。丈夫说是他签的，他把丈夫撵出去问我，你愿意离婚吗？我说愿意，就这么离了。我一听他没了主意时，就指责他，学完一讲法他就走了。第二天中午不到一点， A 同修又敲门，当时我儿媳妇和我孙女在我家，还没等他进门我就说，你看我家这个环境，言外之意就是你别再来了。他没吱声，我抬头一看把我吓一跳，他面色苍白无精打采，本来就很瘦，这下更是皮包骨头，两只耳朵都背到后面去了，躺下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人已经承受到极限了。他有气无力地用哀求的语气说，我在你家躺十分钟。我一听就害怕了，我想特意到我家躺十分钟是什么意思，样子这么可怕。我随口又说，躺吧躺吧。他躺下就说，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我马上制止他，别胡说，否定他。他说，我老这样想。我说，这不是你。他就跟着说，这不是我。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念头排出去，要明白这是邪恶在利用你，给大法抹黑，别再上当了，一定要振作起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去，他给他儿子打了个电话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一下午也没静下来，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怕邪恶把他的肉身拖走，怕的是我的责任太大，承担不过来。他来了四五天了，我都干了些什么？一心一意地想改变他，急于求成，整个过程一直在帮他向内找，就是没找我自己，还求名。他快好了，我也没白帮，还想清静，改变不了他就找理由往外推他，更没有把他的事当成是自己的事，就想敷衍了事，不为法负责，这不是个小事。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的问题，得有多少众生被毁掉。我越想越惭愧，越想责任越大。同修找到我绝对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看我有人心，利用这件事让我修心性，结果我没当回事，邪恶下死手要拖走同修，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晚上我坐在师父的像前，头脑中显现四个字，见死不救。我一惊，我这不就是在见死不救吗？四五天的时间让邪恶把同修迫害成什么样子了，自己无能，怎么就不知道求师父呢？这四五天一直把自己放在前面，自大的心到了什么程度了？不知道求师父，还一直往外推他，见死不救，愧对了师父的教导。我止不住惭愧的泪水，一边抽泣一边求师父，师父赶快救救他吧，弟子求师父了，弟子无能，只有师父能救了他，弟子对不起师父，求得师父原谅，我以后一定在大法中好好归正自己。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坐了半个小时，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急忙给两个同修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到我家来。两个同修很快就到了，我把事情说了一下，让同修们过来帮他一下，他俩也同意说让他过来吧。我就急忙给 A 同修打电话，让他到我家，他说今晚不过去了。我更加悟到，这事儿与别人没关系，是我的事，师父慈悲，安排让我在这件事上修，我却让师父失望。俩同修走了以后，我又进一步向内找，这十几年来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修去了多少人心，事没少做，却很少用心，为法负责的心只在嘴上，没遇到问题或做一件事时，就怕自己受伤害，怕自己受损失，有损自己的事宁愿绕开走，用狡猾的心理对待修炼路上所遇到的事， 有时还冠冕堂皇，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当做完一件事情，还要从做事的过程中找出一些自己认为很了不起或者自己认为很满意的言行与情节，来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找出后有时能品味或享受好几天。因为我性格很内向，把自己包装得很好，这个自大也很隐晦，所以和同修切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我的，只有我说别人。其实都是修炼人，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自欺欺人，别人也不敢说，因为都知道我很强势。记得2008年我是其他同修被关押在看守所，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同修到法庭附近贴不干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个人打手机，感觉像是跟踪，我就和他俩说咱得注意点，我看见马路对面有人打手机。他俩都说没事，别多想，就一直顺着公园围墙往前贴。当假同修正在贴的时候，我看见从公园月亮门中出来两个人，我压低声音喊了他两声，他没听见。当时我怕心起来了，就拉着身边的乙同修从假山上翻进了公园。我和乙同修说咱俩分开走，你往北我往南。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顾不上他了，我就往南走了。走的时候我把帽子摘掉，把头发披散开，放慢了脚步，好像是散步似的。不一会儿从身后过来两个人，从我身边急匆匆地往南走，我断定这两个人是在找人，我就转身上了马路。马路上人多，我就不害怕了。结果贴不干胶的假同修走出不远就被便衣警察绑架了，其中另一个便衣说还有俩，结果他们抓了两个常人，这两个常人火了才放了他俩。当时我也不知道假同修被绑架了，回家后我不放心到他家去看看，他丈夫说没回家，我就知道他出事了，赶快找人帮忙搬运东西。他家住在六楼，耗材又多，六个人两辆小车忙了三个小时。当时我负责往楼下搬东西，有三个人在屋里收拾东西打包装，两个司机转运东西。搬运的过程中又累又惊怕，怕警察马上来抄家，就拼了命的搬，都有点承受不住了。假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和协调同修关在一起。假同修担心我和乙同修是否也被绑架，协调同修说他俩没事，某某某指我说我很精明，人家不说我有正念，说我是常人的精明。后来我听了心里还美滋滋的，以为人家在夸我，把常人的精明带到修炼中，不就是常人的狡猾吗？害人害己。2016年7月，我是协调同修在一段时间内几乎都被迫害了，从整体到个人的经济和个人的修炼都损失很大。我也在协调中，从领头协调的同修一些做法上，我就看到走的路不太正，就和另一位协调同修找领头的协调同修单独切磋，结果切磋不进去，我俩就退出了协调圈自保去了。结果时间不长，绑架就开始了，我俩幸免。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在街上讲真相，却被村治保主任绑架了。当时我还以为是儿女情深出现的漏，现在我才悟到，被绑架的主要原因是对大法不负责任，对同修不负责任，私心太大。师父让我看到，让我悟到，是让我负起责任来。我还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我行我素。这个自大和私心一直在修炼路上左右着我，迈不开脚步，有时还做错事。我找到了很多不足，我决心摆脱自私的观念，为了能够多救人，我一定要尽快修好自己。第二天中午 ,A 同修敲门。我开门一看，同修像变了个人似的，喜笑颜开，模样也变了。人也精神多了。我惊奇地说你好了呀。他说我好了，你说我傻不傻，差点让他追命去，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我很感慨地说是师父救了你。他说 谢谢师父救了我。我说，其实是师父通过你的事让我来修的。我就把头天晚上向内找的过程和他说了一遍。他再次感谢师父，我也从中再次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个法理。通过这件事以后，我真的感觉到我升华了很多。在女儿身上，我剜心痛苦的修了七八年，也没修出善心来，老是看她不顺眼。这一下没了，师父把这个不善的心给我拿掉了，我心里一点压力也没有了，真正为众生负责的心出来了，讲真相也用心了，每天三退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一直很稳定。向内找真是个宝。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执自我才能帮了同修。近段时间，本地有几位年轻同修相继离世，最年轻的一位才40来岁，给本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从同修出现病业假象直至离世，本地同修可谓尽心尽力，发正念、交流、集体学法练功，从不放松，尽了很大努力后，还是没能帮同修留住肉身。同修过不去生死关，主要原因是他本人平时实修不够，信施信法不够，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同时，在帮同修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同修整体的一些表现，值得拿出来切磋交流，旨在抛砖引玉，与同修共同提高。由于本人层次有限，如悟的不对，敬请慈悲指正。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有的同修表现出来很着急，风风火火，对着磨难中的同修先噼里啪啦来一通，什么你应该转变观念啦，应该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啦，什么要向内找啦，也不管同修现在心里是什么状态，有什么心结，先把自己或者明慧网上同修过病业关的经验一股脑地甩给磨难中的同修，知道多少说多少。这时如果过关的同修认同理解还好，如果他表现出不理解，同修还很不高兴，甚至提高声调，加重加强语气去重复自我的观点。往往这时候因为过关的同修看到对方这么强势，不好意思冲撞同修，就不再表达自己的看法了，达不到交流的目的，只是由同修单方面的向过关的同修进行灌输。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我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师父要求的善心对待同修？是不是我太执着于自我的看法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开示，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我们本意是想无私地建议同修如何提高，但却没有意识到内心执着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执着于同修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反映到言行上就是情绪激动，让人感觉很强势，这里有求名的心存在，也有党文化养成的一种强势的做事方式，习惯了用斗争的方式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倾听，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我自己前段时间讲真相时遇到了邪恶的干扰，与一些同修交流中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同修的负面思维，我觉得同修带着一份同情心在对待我，虽然嘴里不说，但可能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预计好了我很难闯过去这一关，甚至说这是旧势力要对我进行补考，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这一点让我联想到我在对待病业关的同修时，有时也会被同修表面的痛苦假象所带动，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又比如当身边年轻的同修离世了，有的同修伤心的直掉泪，但伤心的原因是同情同修年幼的孩子没了父亲，而不是惋惜同修没能跟师父走到最后，没能完成好正法弟子神圣的誓约。其实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正念不足、法理不清时的思想状态，自身不纯的念头恰恰给同修添加了负面的因素，干扰了同修向内找的效果。我们应该摆正这种心态，摆正与磨难中同修的关系。同修不管面对什么都是大法弟子，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跳出师父的手掌心。如果我们自己信师信法，还会被同修的磨难的表现带动吗？还会觉得无可奈何吗？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旧势力不配迫害大法弟子，那么还认同同修要经历旧势力补考的说法吗？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放下生死，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牵绊，还会执着同修的身后事吗？如果我们没有在同修之上的人心，会给同修将要面对的结果妄下结论吗？帮同修的过程中，我不应该注重修自己吗？同修遇到观难，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同时磨难中的同修有时表现的主意识不强，甚至由于学法基础不扎实，向内找都是浮于表面的。这时集体一个修炼的场对他的帮助就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同修都能抱着一个祥和的心态，虚心与磨难中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不想改变别人，完全用善念加持同修，收到的效果是很好的。这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执着自我的认识，多听磨难中同修的心声，多听其他同修的意见。本地有一位刚离世的年轻同修，曾经从轻走回修炼后学法不深，一边修炼一边得不义之财造业。本来嘛，如果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和闯关的同修一起认真用大法对照，这是一个很容易就查找到的大漏，在生死关面前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做出弥补，才能消去罪业。当时有的同修提出要交流查找钱财这方面的漏，既被别的同修制止了。因为制止交流此问题的同修比较强势，表达能力好，他认为这是小事，而提出交流此问题的同修很不起眼，所以提出问题的同修也就不再坚持了，错过了帮助同修的一个好机会，留下了遗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的体悟》。长期以来，由于思想不清净，我看书入不了心，看过就像没看过一样，加之旧势力干扰，自己又不争气，所以一直没法突破。一年前，想到有那么多人背法，自己看书等于白看，不如我也背着试试。一，背法心态导致的不同效果。开始因把背法当成了任务，所以第三讲背到一半时，觉得那么厚的一本书，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呀？为难情绪一上来，便放弃了。法没学好，自己三件事也就都做不好。看书走神儿，发正念溜号，所做救人之事也范围有限，并且没有多少效果。我很沮丧，也感觉很无奈。同修一再提醒敦促我要加强学法，认真学法。我也意识到我现在这样学法的状态是不行的，于是下决心再次背法，接着上次的从第三讲开始。这次我从内心感觉背法是我修炼的需要，是发自肺腑的想背了。心态变了，竟感觉背起来不那么困难了，心也不急躁了，且常常会有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基本是什么词句的时候。刚开始还以为比上次容易背，是因为这第三讲曾经背过一半了，但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如此，我这才体悟到是师父慈悲，连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心性上一点一滴的提高都给予鼓励的缘故。二，背法是我加深了对法的理解。背法中有时会有原先自己觉得不通不好理解的地方，经过反反复复背，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和下句话有关联的。另外我对师父关于病的阐述也有了真切的体会。以前我表面上似乎明白修炼人是没有病的，那些法理好像都挺熟， 但在实际心性上和这部分法是有间隔的。我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就把病业假象当真病看待，虽想着这或许是师父在给消业，也或许自己有漏没找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也向内找，但又总找不着原因。面对这实实在在的病的状态，我潜意识里就以为这是病，而没有这是假象的概念。当我背到第七讲治病问题时，我突然联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我一下如梦初醒，是的呀，修炼人怎么可能有病呢？有病还怎么往上修啊？至此，我感觉这层人的观念被师父拿掉了，心和法融在了一起，终于真正领悟了修炼人是没有病的。三，背书使我领悟了另一层法理。在背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第三自然段时，前面的进度很正常，但当背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搞了常人中的这个东西了，就必须得和常人的法是一样高的，和常人的状态处于一个层次当中，他的治疗效果得和医院一样，这一句是，我却怎么反反复复也背不下来。这时我想到了明慧网有同修写关于他自己背书的体会文章，说有一次一句话背了很长时间也背不下来，他就想这句话是不是有针对他要修的问题，于是向内找，结果找着了，法又能顺利地背下去了。于是我也开始向内找，可找来找去找不着，正感束手无策，脑子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体会法中内涵吧。于是我很仔细地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突然另一层法理就打入脑中，我领悟了师父说修炼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含义。当领悟了这层法理，我再去背竟很容易地就背出来了。背法中有干扰，也有时背得多，有时背得少，但都坚持下来了。我想只要我读法不能专心，我就会一直背下去背下去，因为背法真的能使你学法达到专心致志。以上是我背书的一点体悟，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